白白所赐的恩惠。第十六章，行走在亚伯拉罕的祝福当中。在前面我们提到祝福的人和咒诅之人的区别，圣经描述的祝福之人像树栽在水旁，多么宏伟啊！圣经是如何丰富，令人回味。仅仅通过祝福这个词，我们就可以领悟到主对你我的心。我相信当我们仔细研究这个词，我们可以在更深的角度看到为我们所预备的更大更深的福分。让我们开始潜水吧。祝福一词的希伯来语和希腊语，根据旧约圣经神学手册，这两个词都代表着给成功、繁荣、丰收和长寿赋予能力。现在我确实不明白为什么有些信徒反对神给我们成功、兴盛和健康的真理。这些信徒没有意识到，其实他们是在为生病和贫穷而战斗。难道他们没有意识到贫穷、疾病是咒诅的领域吗？难道他们没有意识到耶稣已经为我们预备他白白所赐的恩惠，使我们可以进入他祝福的领域吗？是时候让信徒们像使徒保罗一样，不要说你所领受的福音是羞耻的。保罗说，我不以福音为耻，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，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腊人。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，这义是本于信，以至于信。如经上所记，义人必因信得生，罗马书1:16-17。耶稣基督的福音好消息，就是神祝福的大能，就是神救赎的大能。这意味着除了耶稣基督的福音，没有其他的能力可以救你。顺便说一下，救赎不仅是免于下地狱，这里的希腊语意思包括求助、保护、保障和健康，让人必因信得生。真正的耶稣的福音不是羞耻的，耶稣赐给你的是良好的成功，而不是羞愧，是医治你的身体，使你手所做的尽都顺利，使你的孩子可以健康长寿。亚伯拉罕的祝福，耶稣希望你在生活中经历他的祝福。神的祝福是我们在新约恩典之下要承受的，是耶稣的死为我们换来的。神的话语告诉我们，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，受原文做成，就赎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。因为经上记着，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，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，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，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，加拉太书3:13-14。很有趣吧，神所说的是非常具体的，基督在十字架上成了我们的咒诅，这样我们就能经历和承受亚伯拉罕的祝福。他不希望我们只是经历其中一种祝福，他希望我们经历到亚伯拉罕的祝福。我认为我们应该找出亚伯拉罕的祝福是什么样的，然后再领受这些祝福吧。每个信徒都在基督里，都是后嗣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你们既属乎基督，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，加拉太书3:29。你是属基督的吗？你是属耶稣的吗？那么也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人。每一个信徒在基督里都是继承人。当你听到继承人这个词，他说的是某些好事，想的是你没有做工也可以承受的东西，这些是你的，不是你做了什么，而是因为你是属谁的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作为相信耶稣新约之下的我们，你是属耶稣的，是他的宝血赎买回来的，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人。你神所爱的人，你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人。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，在圣经里还有很多的应许，但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是什么？要是我们不知道这应许是什么，我们就不能得着它。我们需要找出相关的话语来 这份应许的根基。我们从这圣经文中找到答案。罗马书四章十三节，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必得承受世界，不是因律法，乃是因信而得的义。在基督里，你是承受世界的，他的良善、财富、优点以及他的喜好。神给亚伯拉罕和他后裔的你和我应许是承受世界。在希腊原文中，世界的意思包括这个地球里面的所有东西，天赋、财富、优点、喜乐，这些都是通过耶稣已成的功而继承的。在基督里，你是世界的继承者，这就是神给予亚伯拉罕和他后裔的应许。不要觉得不好意思，在基督里这一切都是给你的。你是承受世界的人。承受世界究竟是什么意思？我们来看看神在亚伯拉罕的生命中做了什么。经文说，亚伯拉罕不单是富有，神让他变得非常富有。牧师，承受世界指的是属灵上的富足。等等，这说法不符合圣经。根据创世纪十三章二节，亚伯拉罕金银牲畜极多。如果经济上的祝福不是神所赐之福的一部分，那么是不是就意味着神咒诅了亚伯拉罕的财富？我很高兴神特别地指出亚伯拉罕的富足。神必定是知道有一代人会为财富而争辩，所以他特别强调亚伯拉罕金银牲畜极多。亚伯拉罕不仅是灵里富足，神所爱的人啊，神不反对你拥有钱财，但他明确地反对钱财拥有你。神赐福给亚伯拉罕，好让他叫别人得福。他告诉亚伯拉罕，我必赐福给你，你也要叫别人得福。同样的，神也会赐福在你的财物上，使得你叫别人得福。如果神不先让你得福，你就不能让你所爱的人、你的地方教会、社区或者穷人得福。假如你知道神呼召你去做一些事情，比如让你去宣教，或者支持教会事工、建造教堂，或者为某个事工奉献，但你却做不了，因为你连照顾家人都不够。那么，在你的生活中哪一个更重要？神还是钱财？神说去，你的钱包说不，这种情况下谁更大？很显然是有些问题了。然而，有些信徒只是相信传统而不是圣经，不去寻求神的真理，这些传统的东西束缚了他们几十年。这就是为什么世人通常认为教会是贫穷的、没有能力的、卑贱的，就像一些国家所说的基督徒是贫穷的老鼠。但即便如此，世界上还有一个兴盛的老鼠和他的魔法王国，那就是米老鼠。承受世界包括经济上的财富足。承受世界包括经济上的富足。具有讽刺意味的是，如果你查看那些反对富足的信徒，他也希望他的孩子的祝福有很多。你会发现他们尽力去给他们的孩子一个漂亮的家，给孩子们上最好的学校。虽然他们不相信神会在经济上赐福给他们，你会发现他们也在寻找投资的机会，希望有机会找到更好的工作，赚更多的钱。我们所讲的成功，是我们作为新约的信徒，我们相信神是良善的，他的完全的成功充满我们生活的每个层面。你看，他们为自己积累财富，过得更好，这都没有问题。问题是，当我们告诉他们经济的成功是来自神，他们宁愿相信是自己的努力，说他们的成功是个人成就，也不愿意相信这是神的信使。他们反对我们教导，神是世间万物祝福的源头。他们为此而攻击我们，但不要上当了，我的朋友们。今天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祝福都是神美好的礼物，是从神那白白所赐的恩典之河中流出来的。我们的天父想让你成功，这个成功包括经济方面的成功。你应该知道，有钱的人并不一定是成功的人。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有钱人都很穷，他们的银行账户肥肥的，但他们的内心空虚，没有耶稣爱他们的启示。你和我都有些从耶稣而来的，是远超过物质的，这远超过一切所有。作为新约的信徒，我们所持有的兴盛就是相信神所赐的都是好的，这兴盛是充满生活中的每一个领域。好，牧师，但是圣经上说金钱是万恶之根，你怎么认为？常常有人错误地引用经文，这并不是圣经里的。让我们来看看圣经里的说法。提摩太后书六章十节，贪财是万恶之根。你能看出区别吗？让你邪恶的不是金钱，而是对金钱的痴迷和强烈的追求，导致了各样的邪恶。一个人口袋里没有钱，并不能说明他是圣洁的，他有可能天天在做着贪钱的梦。你不需要有很多钱才会去贪恋钱财，一个人总是在购买彩票、赌场或者博彩市场出现，很显然这个人很贪钱，他痴迷于获取更多的金钱。当你越多的被耶稣充满时，越多的钱财就跟着你了。当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，对他说，我要赐福给你，你要成为别人的祝福，创世纪十二章二节。我们在新约中都被称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九节。就像亚伯拉罕一样，我们也要成为别人的祝福。现在如果我们一无所有，又如何成为别人的祝福呢？如果我们总是在贫穷、疾病、勉强糊口的生活状态下，我们如何成为别人的祝福？我的朋友，神希望你是健康强壮的，他希望你有足够的财富资源，这样你可以慷慨地给你的亲戚或朋友、社区或任何需要帮助的人。如果你有这样的能力时，你愿意去给别人吗？如果你没有这样的心成为别人的祝福，那么你不是最合适的人选，因为你只是为了自己，而神希望你成为别人的祝福。当你知道你的祝福是来自耶稣白白所赐的恩典时，这就是你富足的最大保障。当你得到这个启示之后，你就不再全神贯注于是否有钱，而是沉浸于与神的同在。惊人的是，你会意识到你越多的与耶稣同在，就会有越多的金钱跟随你。为什么？很简单，因为当你寻求神的国，把耶稣他的义，不是你自己的义，他的喜乐、他的平安当作是你优先考虑的事，神的话语应许这些东西都会加给你。参考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，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。神赐给你钱财是为了让你经历兴盛，他赐福给你，当你得福之后，你可以成为叫别人得福的一个桥梁。当你的经济被得到支持的情况下，向世人传讲耶稣恩典的福音能够被传讲，教会能够被建立，宝贵的生命能够被触动，罪人能够得到重生，婚姻能够被重建，肉体能够被医治。不要爱财去利用人，要利用钱去爱人。神想你财富兴盛，希望你的金钱多过你想求的，借此好让你去叫他人得福，希望这样的意念能永远地刻在你心里面。你要承受的福包括健康和返老还童。作为世界的继承者，不仅只拥有经济上的兴盛，让我们来看看承受世界还有什么别的意思。亚伯拉罕领受了其他什么的祝福？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他是健壮的，他的老婆萨拉也是，神恢复了他们的青春。当亚伯拉罕100岁，萨拉90岁的时候，萨拉在多年的不孕之后生了以撒。在本章的开始，我说了神所赐的福包含生养众多。没有人会质疑亚伯拉罕和萨拉的返老还童是精神层面，以撒就是他们身体恢复的最好的证明。同样的， 作为世界的继承者，神也会让你变得强壮和健康。你不可能经常感到疲惫生病，奉耶稣的名，神会使你健康，使你处于极好的健康当中。几年前，我问上帝为什么称呼女性的信徒为萨拉的女儿。彼得前书3:6，就如萨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，你们若行善，不因恐吓而害怕，便是萨拉的女儿了。圣经里面有很多有信心的女性，如路德和以斯帖。为什么神不称呼女信徒为路德的女儿或是以斯帖的女儿？神用他的话语告诉我们，只有萨拉是唯一的一个在高龄的时候返老还童的女人。两个不同的君王想把萨拉纳入后宫，就是最好的证明。你知道第一个看中萨拉的君王是在萨拉多少岁的时候吗？65岁。如果这都不是最有力的证明，那么你知道亚比米勒看中萨拉的时候，当时萨拉多少岁？90岁。这两个都是异教徒，我深信他们并不是因为萨拉的内在美而吸引。萨拉一定是在外貌上有所不一样，所以才能够吸引两个不同的君王。女士们，你明白了吗？神称呼你们为萨拉的女儿，你完全可以相信神能够让你们返老还童，就像他对萨拉所做的。圣经里面有一处的经文，我想让你认真的读读，103篇1-5。我的心呢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。我的心呢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。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，医治你的一切疾病，他救赎你的命，脱离死亡，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。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，以致你如鹰返老还童。同样的，以赛亚书40:31也有这样的应许，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，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，他们奔跑却不困倦，行走却不疲乏。就像萨拉那样，我们也能经历身体由内而外的恢复。就让我们相信神的应许，相信他必定能让你的身体返老还童。牧师，你一直谈论祝福、健康、财富和成功，我知道你是一个传扬成功福音、健康和财富的牧师。我的朋友，根本没什么所谓的成功福音，只有耶稣基督的福音。当你拥有耶稣，依靠他白白所赐的恩惠时，这些祝福就加给你们了。你更希望我传讲什么？讲神希望你生病、贫穷。想想看，如果你这样告诉你未信主的朋友，他们愿意成为基督徒吗？你说，嘿，来信主吧，神想让你生病、贫穷。他们的反应会是什么？不，谢谢，我觉得我现在过得挺好。根本不存在什么成功福音，福音就是耶稣基督。令人惊讶的是，今天不少信徒仍然反对医治。难道他们没有意识到，他们实际上为了成为软弱在征战吗？然而，当他们生病了，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去看医生、吃药或者去医院。那么，如果他们真的相信这是神的旨意要让他们生病，是让他们学习功课，为什么他们要违背神的旨意？为什么想要好起来呢？显然，这里有一些前后矛盾了。生病不是神给你的旨意，病毒和疾病不是从神而来，他绝对不会给你疾病让你学习教训，就像不会给你孩子一些疾病让他学习教训一样。很清楚，神不会用疾病来约束你，也不会用意外、疾病来捆绑你。我们跟医生是同一阵线的，因为都是为对抗疾病而战斗。神所爱的人啊，正确的认识神的话语是很重要的，因为只有这样你才能信得正确。如果你错误地认为你的问题是来自神，那么你还会对领受医治有所期待吗？是时候停止被错误的教导所欺骗了，只需要单单定睛耶稣在世上的功。以此看来， 以此来看明神对你的心意。认真地读读四福音书，当耶稣跟病人接触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，病人得医治，你不会找到耶稣跟健康的人说，我是来教导你谦卑和忍耐的功课，现在就领受麻风病吧，完全没有。这正是现今一些人对神的看法。耶稣希望祝福你，使你没有缺乏，这样你才能去祝福其他人。告诉我，每次耶稣看到缺乏的时候会怎么样？当小男孩拿着他的五饼二鱼给耶稣时，他有没有说，我来教导你贫穷的功课？没有，耶稣使这五饼二鱼喂饱了超过5000人，并且有12个篮子的剩余。参考约翰福音6章8到13节，这就是我的耶稣，他没有刚刚好的喂饱群众，他是一位供过于求的神，这就是他的风格。同样的，耶稣想要祝福你多过你所求的，使得你能够叫别人得福。要看到神赐福给亚伯拉罕的后裔，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亚伯拉罕的肉体的后裔犹太人。有没有想过，这么一个小小的国家竟然出了人类最伟大的发明家、思想家、音乐家、企业家、科学家、学者和哲学家如此之多？下面只是一些犹太人，你可能听说过一些。欧洲的路德·查理斯，银行改革家，爱因斯坦，他的理论给无数的发明带来了突破，而著名的方程式彻底改变了科学界。艾伦·格林斯潘，美联储主席，美国从1987年到2006年。史蒂芬·斯皮尔伯格，他无疑是好莱坞最成功的导演和制片人。李维斯，他的公司现在是世界上最公认的牛仔裤制造商。斯坦李，数以百万计的漫画粉丝知道背后的男人喜欢蜘蛛侠、 X 战警、绿巨人、神奇四侠、钢铁侠。保罗·艾伦和比尔·盖茨，微软的创立人之一。约翰·施特劳斯，一位著名的作曲家，他创作了170多部华尔兹，包括《蓝色多瑙河》和《皇帝圆舞曲》。耶胡迪·梅纽因，通常被认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小提琴名家。我可能不再认同其中一些著名的犹太人的道德观念，但事实是，他们的成就和贡献对人类的发展是极大的。在一个人口如此之少的国家，他们也获得了不成比例的大量的诺贝尔奖。据一些报道称，在1901年到2008年，共有750位诺贝尔获奖者，其中犹太人至少163人，约占21%。犹太人的成就是惊人的，他们只不过是亚伯拉罕祝福的涓涓细流。其中他们大多数人不认识耶稣，他们还只是活在影子旧约之下。更何况你和我，耶稣把全部的资源都赐给了我们，我们的期望该多大啊。让亚伯拉罕的祝福在你生活中的秘诀就是停止自我的努力，相反的用信心来领取，相信借着耶稣基督所成就的功是你的义人，你是义人，这是义人的祝福。那么，为什么新约之下的信徒，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他们没有得着亚伯拉罕全部的祝福呢？答案在罗马书4章13到16节。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必得承受世界，不是因律法，乃是因信而得的义。若是属乎律法的人，才得为后死，信就归于虚空，应许也就废弃了。因为律法是惹动愤怒的，或作叫人受刑的。哪里没有律法，哪里就没有过犯，所以人得为后死是本乎信，因此就属乎恩，叫应许定然归给一切后裔，不但归给那属乎律法的，也归给那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。 亚伯拉罕的祝福对一些信徒是无效的，就是当你试图靠自己努力获取时。因此秘诀就是在你的生活中停止自我努力，相反的，要操练你的信心，完全的去相信借着耶稣你被称义了，你拥有义人的祝福。你越这样默想，你越会经历更多的祝福。你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是承受祝福的人，完全相信神白白所赐的恩典就在你的生活中。